圣修伯里说，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林肯说，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
我爱月亮床边故事。
晚安月亮床边故事，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不管多忙
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
晚安，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我是小青姐姐。我们今天继续听金银岛的故事第十四集。上一集我们听到船长司马雷托在得知希尔佛即将发动叛变的消息之后，决定先不打草惊蛇，等到他们全部到了金银岛之后，他再留在船上和剩下来的人伺机行动。而今天我们会听到停靠在岸边的时候，船长司马雷托就向他们宣布，上岸之后让所有的船员放半天假，到岛上去游玩一番。来听今天的故事。金银岛十四集，海岸冒险。第二天早上风平浪静，吉姆到甲板上眺望金银岛，发现岛的景观已经完全改变。山脚下有一大片灰色的树林，往上则是裸露的岩石，像尖塔似的耸立在半空中。中间的望远镜山比其他山都高，周围是悬崖峭壁，地形十分险峻。但是到了山顶，却忽然开阔起来，形成一片平台。西斯布纽拉号继续在海面上乘风前进，从东南海峡绕过，再航向库鲁岛背后狭隘的港口。因为希尔佛对这个港口的地形了若指掌，船长就命令他站在舵手旁边指示航路。有几次测水的人发现某些地方的水比海图上注明的来得更深，希尔佛总是胸有成竹地说，
哎，那里的泥沙在退潮时被冲走了，小心，这条航路很窄。
西斯布纽拉号停泊在海图上注明的泊船处，距离海岸大约半公里左右，一边是骷髅岛，另一边则是金银岛。船员抛锚时发出一声巨响，惊起了不少海鸟在树林上空盘旋啼叫。过了一会儿，它们陆续飞下来，四周又恢复先前的平静。眼看金银岛近在咫尺，船员们的情绪也逐渐高涨，随时都可以看到饮酒狂欢的人。他们喝醉了以后，横七竖八地躺在甲板上，把所有的纪律和约束全忘了。暴动的迹象有如暴雨来临前的乌云，越来越明显了。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不止船主、医生和船长感觉不妙，连希尔佛也十分紧张。他不时在同伴间走来走去，尽力安抚他们。假如接到船长的命令，也是满面笑容的去做，希望同伴拿他做榜样，不要小不忍而乱了大谋。下午，船主、医生、船长和吉姆悄悄地在卧舱中召开紧急会议。船长首先发言，
现在不管我下任何命令，他们都可能立即暴动。可是如果我迟迟不下命令，精明的希尔佛一定会觉得不对劲，提前采取行动。所以依我看，现在能够改变局势的 只有一个人。
崔劳尼紧张兮兮地问，
是谁啊？
是希尔弗，因为他和我们一样并不想提前发生叛变，所以我们不如给他一个缓和同伙情绪的机会，准许水手上岸去。假如他们全部上岸，我们就用这艘船来防守，假如他们不上岸，我们只好固守在卧舱里，一切听天由命。要是船员中有的去有的不去，那么希尔弗仍然会回到船上来，我们就见机行事。
船主和医生都同意这个提议，事情就这么决定了。船长把枪弹分给可信任的人，然后跑到甲板上对全体船员说，
弟兄们，今天的天气闷热，我看大家也是懒洋洋的，所以我特别和船主商量，放大家半天假，你们可以乘小艇到岸上走走，日落前半小时我会释放信号弹通知大家回船。
那帮海盗以为一到岸上，脚底下就会出现许许多多的黄金，个个高兴的手舞足蹈，欢声雷动。船长说完，随即把指挥权交给希尔弗。不久，上岸的人数确定了，六个水手留在船上，其余包括希尔弗在内的13人则分别搭乘两艘小艇上岸游玩。吉姆一时心血来潮，也从舷边溜了过去，潜伏在最近的小艇里，跟着大伙上岸。每个船员都奋力地向海滩划去，巴不得第一个靠岸。吉姆搭乘的小艇因为重量轻，加上出发早，所以跑在最前头。等到小艇一靠岸，他攀住一条树藤，趁势荡了过去，跃进树林中。希尔伯在另一艘小艇里大声叫他，
吉姆，吉姆。
吉姆不回答，只是一个劲儿地往前跑。他穿过一处低洼的沼泽地，来到空旷的沙地边。这里的地面高低起伏，绵延约一公里，稀稀疏疏地长着几棵松树。吉姆在树林中穿梭，那里有许多不知名的植物和蛇爬行的痕迹。一条响尾蛇从岩石缝中抬起头，发出声响，吓得他连忙绕路而行。穿过蓊郁茂密的树林，吉姆又来到芦苇丛生的沼泽地。由于强烈阳光的照射，沼泽的水不断蒸发，水面上罩着一层蒙蒙的雾气。从这里凝视望远镜山，山的轮廓在薄雾中轻轻晃动。今天的故事中，我们听到司马雷托非常冷静地制定了因应的策略哦，面对这个希尔弗可能的叛变行动。而下一集我们就会听到，在岛上的吉姆呢，他偷偷地溜到岛上去玩了，遇到了一个神秘的人物，他是被流放到这里的一个犯人根培恩，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明天再继续来听金银岛的故事咯。我是小青姐姐，祝你有个好梦，晚安，拜拜。
小朋友要睡觉了，晚安。